神是信实的。我不知道你必须等多久，但我知道神一定会前来帮助。我也知道只要你肯改善你的心态，就能享受等候的过程。别因为经历困难的事情而讶异，那是神在使你成长。你现在也许不会感谢神，但有一天你回顾，我现在回顾的时候，就为生命中一些很辛苦的经历来感谢神。神把我放在某些很糟糕的处境，比方说基督徒好了，基督徒在待人处事方面用了不对的方法。当时我不明白我怎么会在那里，但是我学会的不是什么应该做，而是什么不应该做。有时候你只有在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，才能学会不要错待别人。同意吗？你学会，因为你知道被人错待的感觉怎么样。你不知道我必须经历什么事，今天才能帮助你。开玩笑的，但也不尽然。现在我很高兴当初有那些经历，甚至我的童年，我也不觉得遗憾，因为那成就了今天的我。约伯等候，路德和以斯帖等候，我也等候。我正在等候一些事情，有多少人正在等候某件事？我没办法缩短等候的时间，但如果你认真听，我倒是能帮助你在等候时享受人生。那是关键，我能帮助你在等候时享受人生，那就会把魔鬼气得要命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，但耶稣说我来了。说得好，这就打乱了魔鬼的整套计划，我来了。我们甚至不必再多说什么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是要教养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，直到满溢出来。何不让魔鬼生气，开始享受你的人生呢？我的意思是，学会如何享受每一天的日常生活，享受人生。如果我们把步调放得够慢，能认出神的同在。也许有人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但神的同在是真实的。你可以，我不要说感觉，但你能察觉到，能意识到，你心里清楚知道。神随时都与我们同在，但我们步调要够慢，才认得出来，才能乐在其中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要靠主喜乐。有一份喜乐，某种内心深处的属灵感受临到你。无论你的问题有多大，如果你能花时间在神面前，也知道他与你同行，那就胜过你所遭遇的任何问题了。因为你知道他总有办法妥善处理，有一天等他准备好了，就会妥善处理。我们都在等候一些事情，但我们没办法叫神公布时间表。神啊，这件事情我还要忍受多久啊？你什么时候才要改变我的丈夫？我不是在讲我丈夫，他很完美，至少他这么认为。对了，你知道吗？大夫这人很特别，天堂一定会有个专区给他与神同住。 我问大夫，因为我很喜欢问人这种问题。例如，我说：“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？”他却想不出任何缺点。怎么回事？这并不是，我是说，他知道自己有缺点，但大夫却让一切都为他效力，部分也是出于他的个性了，但他一点都不觉得没安全感，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。所以当我说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，他说不知道，因为那不是他的焦点，他的焦点不在那里，因为他想神认识我，他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我信靠他会妥善处理，哦，这时生活就愉快了。如果你问我的缺点是什么，我能说一箩筐。因为我很努力想改掉。你们听懂了吗？我努力又努力。神啊神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仿佛我们以为自己做点什么就能改掉缺点，你知道神怎么回答吗？他要我们相信他，信靠他，耐心等候他，态度要良好。没错，但他要我怎么做？我们不做点什么，心里就过不去，但神要我们安息。啊，我的天啊。使徒行传一章6-7节，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：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：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。你能相信吗？有些事情你就是不该知道。你不必凡事都知道。来，告诉旁边的人，你不必凡事都知道。
你不必凡事都知道。
嘿，才一句话，不必说那么久。看看你们，我才给你们一点点自由，你们就迷失方向，做起自己的事来了。现在我必须把你们带回来。好，路加福音18章，一节，耶稣设一个比喻，目的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他说，某城里有一个官，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。那城里有个寡妇，常到他那里说：我有一个对头，求你给我伸冤。他多日不准，后来心里说：我虽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只因这寡妇烦扰我。我已经告诉神了，我不会闭嘴。我要继续烦扰你，直到我看见改变。让神知道你不会放弃，那不是粗鲁无礼。寡妇常到他那里说：求你给我伸冤。他多日不准，后来心里说：我虽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只因这寡妇烦扰我，我就给他伸冤吧，免得他常来缠磨我，把我累得半死。主说：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， 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的吗？神比不义的官强多了。那说得很清楚，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？你只要确实做到持守信心，持续不断的相信，让我动工就好。只要你心里相信神，就动工。告诉你，我们需要更多持守信心。很多年来我一直这么做，这的确很有帮助。当我在等候某件事情，开始想到都已经等多久了，我的心思开始变得负面，我就大声说，神正在动工，神正在动工，这对我有帮助。因为神确实在动工，当你获得突破时，神并不是在突破前一秒才开始动工，他现在就在你的生命中动工了。他听了你的祷告，正在你的处境中动工。特别是当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，你没办法掌握他们要花多久才听神的话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和第六节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记得吗？盼望是什么？就是积极的期待会有好事临到我身上。所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什么时候需要信心？就在你看不到任何迹象，感觉不好，有疑问却得不到解答的时候。信心是内心的事，信心能相信神正在动工，相信好事将要发生，即使周遭一切看起来都正好相反。也许我们需要放松一下，接受几周的指导，学习怎样恢复单纯的信心。我相信神，我知道这说不通，但我相信神，我相信神在动工，必有好事临到我身上，这一定会改变，因为我会继续烦扰神，直到他采取行动。听到没？要烦扰神。路加福音十八章，只要看看经上是怎么写的，这里谈的是祷告。在我看来，神是在叫我们烦扰他。来吧，继续烦扰我。他说，如果一个不义的官最后应允那妇人所求，他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又邪恶又不义，但只因为那妇人不肯闭嘴。嘿，你们做太太的有没有因为不肯闭嘴而让丈夫顺你的意？哦，我有。懂了吧？反正你懂了。耶稣说，我回来的时候遇得见信心吗？也许你们有人今天来只是需要被提醒，要再次眺望信心。没错，你累了，精疲力尽，你努力做工，也相信神了，但你似乎等到地老天荒，那孩子也没改变，你的财务也没改变，你也没改变，或无论什么事。但我在这里要告诉你，我是过来人了，也还在经历呢。虽然季节不同，时期不同，但我要告诉你，根据神的话，以及我和许多人的经验，我要说，神是信实的。我不知道你必须等多久，但我知道神一定会前来帮助。我也知道，只要你肯改善你的心态，就能享受等候的过程。 你说，但我不能控制我的感觉。也许不能，但你能控制你的行为。我怎么知道你能呢？因为圣经说我们有节制。节制的意思是你能控制自己，这就是节制的定义。但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两件事：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。听好，且信他赏赐那恳切寻求他的人。听到没？有祝福要临到你了，神正在你生命中动工。你知道吗？魔鬼可能会来攻击你，他可能会接二连三地展开攻击，但是他不能打败你与神的团队合作。这种事情不会发生。听好，步调要放得够慢，你知道吗？沉浸在神的同在中够久，就会使你刚强。
阿们。
临到你身上的恩膏会增加，你相信神。我真的认为只要放慢步调，就能在我们的生命中带来巨大改变。你们懂了吗？我想确定你们懂了。我不知道你怎样，但匆忙的日子我过腻了。不要告诉我乔治快点，我不想再听到那句话了。意思是我也不能再对大夫那么说了。快点大夫，快点，我们要迟到了。我又说，如果去打高尔夫球，你才不会迟到呢。是啊，我还是有点多嘴。前几天我读到一句话，简直就是在说我。那句话是这么说的：我真的需要在大脑和嘴巴之间装个减速球。你们有谁也需要装一个？然后我儿子前几天去购物，传给我简讯说，妈，我买了新衬衫给你。我正觉得心里暖洋洋的，心里想。然后他传给我衣服的照片，那是一件黑色衬衫，用白色大字写着，就算我嘴巴不说，我的脸也会表现出来。是啊，我的家人自以为很幽默。主啊，我现在该说什么呢？我们在等候时会受到试探，我们在等候时会受到很多试探，想要靠自己成就某件事，那大概是最大的试探。想要靠自己成就某件事，好比亚伯拉罕和撒拉，他们一直等，等到厌烦了，于是撒拉有了好主意，亚伯拉罕也同意了。他决定，如果他不怀孕，就要让亚伯拉罕娶小老婆。这从一开始就很愚蠢。不行，丈夫是我的。连看都不准你看太久。谁会让丈夫娶小老婆呢？反正想要靠自己成就事情。另一个试探是干脆放弃。 你曾经跟神说过几次，我要放弃了。没有吗？神啊，我放弃了。那样说可不会让神同情你的。我放弃了。哦，你会想开的，然后重新开始。你在等候时会受试探，想要对别人生气，因为他们不像你这样受苦。嫉妒别人似乎一辈子从来都不曾遭遇患难，也不遭受艰苦，总是一帆风顺。你老是生病，但你的朋友七年都没感冒过。当然，你以主的爱来爱他，但他却把你气得要命。那部分你们都懂了吧？传道书七章八节说，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。有人被那句话逗笑了。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，要明白这句话，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。骄傲的人怎么做？骄傲的人想要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，靠自己成就事情。但忍耐的人等候神。雅各书一章四节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生活中总会有你不知道的事情，如果你想要拥有平安，享受人生，就不可以再这样坚持凡事都要弄清楚了。首先，我们永远也不能理解神，因为他做一些事情，就说这件事吧，我查考了好多年还是不懂。耶稣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了一点地上的泥土，抹在那个瞎子的眼睛上。这耶稣他吐唾沫在地上，听起来很不雅。然后叫着瞎子去某个池子里去洗洗，回头就看见了。你知道吗？有时候神会做一些很怪的事，要看我们肯不肯信靠他，顺服去做。我想原因没有别的，一定是耶稣想要看那人肯不肯信靠他，去做他吩咐的事。你可能错过了你的神迹，我可能错过了我的神迹，因为我不肯谦卑自己去做看似愚蠢而我不明白的事。好，我打算结束了，但我讲得很开心。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所以让我提醒你，神正在你生命中动工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已经按着神的旨意凭信心祷告了，那么神正在动工。我不管你已经等多久了，神正在动工。你要抬起头来，把下垂的手举起来，脸上带着笑容，说：神正在我生命中动工。